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6月1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10多万人在白宫网站请愿要求取消支持香港引渡法案官员的签证。何锡莹是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学系教授，亦是立法会外面注视政助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谈到2014年雨伞运动和6.12事件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的感觉是它是雨伞运动的 2.0， 即昨天整天。
详细的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另外，香港立法会继续取消为逃犯条例修订进行二读。人权观察批评香港警力方滥用武力。在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6月11日，白宫网站上出现一封民间请愿书，要求取消那些支持香港引渡法案的香港和中国官员的签证，到现在已经有147000多人签署附议。请愿书说，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法案，允许他们将香港公民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通过，香港人和居住在香港的60000名美国人将面临在中国面临刑事诉讼的风险，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真正落实法治和人权之事一直都很成问题。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最近都表示，中国控制的香港立法会是提出的引渡法案将会使绑架商人、书商和中国不同意的任何人的行为合法化，并且危及生活在香港的85000名美国人的安全。有人贴在白宫网站上的请愿书说，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对于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外国政府官员和他们的直系的亲属进入美国的申请不予受理。请愿者要求国会撤销支持送中的香港和中国官员的美国公民身份和签证。按照规定，请愿书要最迟在7月11日得到10万人签名才能够得到白宫方面的回应，而这个请愿活动已经满足了人数和时间方面的要求。香港立法会今日6月13日星期四公布继续取消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二读，民主派就要求会议暂停至特首林郑月娥撤回修订为止。立法会大会原定于在昨日6月12日星期三就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是进行议读，但是因为警方在港岛金钟镇压示威者而被取消。立法会秘书处在今日早上11点发出紧急的文件，指原定在12日举行的立法会会议不会在今日，即是6月13日举行。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对苹果日报说，取消大会的决定正确，是昨日示威者成功阻挠立法会开会所致。他表示，由于立法会今日继续不开会，因此泛民不会呼吁市民包围立法会，但市民仍然有示威的自由意志。一名姓陈的示威者说：
我暂时今日因为听到个会议取消了，都会暂时离开先，因为大家其实寻日都已经非常疲倦，今日大家出到嚟都已经很辛苦，如果有啲时间我哋可以休息的话，我想都争取咗休息先。之後都很大機會個會會繼續開，可能聽日或者下個星期初咁樣，咁就希望會保留啲體力，下個禮拜睇會唔會再有啲咩行動咁樣出嚟支持。
在6月12日，民間人權團體人權觀察表示，香港警方不應該使用過度武力對付堵截街道的香港示威者。人權觀察說，6月12日早上開始，數以萬計和平示威者佔領位於金鐘的立法會周邊和幹道，而警方下午開始驅散群眾，發射催淚彈、布袋彈和塑膠彈。據報道，部分示威者投擲雜物，並且有一處是使用磚塊。香港醫管局是統計至少72名示威者 威者受伤。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斥为是暴动，谴责示威人士。人权观察话，香港警方使用了不必要而且过度的武力对付示威者，虽然示威者的某些行为可能构成警方动武的合法的理由，但是国际人权标准要求武力只能够用于绝对必要的场合。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李查森说，香港当局严重低估了香港市民对于人权和公民自由逐渐流失的不满情绪，与其不断加码镇压，香港政府应当是撤回引渡的修例，是回应香港人要求维护人权法治的呼声。6月6号人权观察等68个香港本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曾经是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香港当局撤回引渡修例。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下午就香港局势发表讲话，表示台湾作为亚洲民主堡垒，会永远支持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啱啱在民进党初选民调当中胜出的蔡英文仲强调，香港局面表明一国两制不可能被台湾接受。蔡英文在讲话当中是表示，在香港发生的民主抗争的事件引起全球高度的关注，尤其是看到香港警方以催泪弹、橡皮子弹对待民众，令人感到震惊和不忍。他说，香港人民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民主和自由，他们亦都是更加有权力是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台湾作为一个亚洲的民主的堡垒，他们是会永远支持这种的普世价值。欧盟星期三呼吁香港政府尊重公民权利，同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并且允许特区是将犯罪的嫌疑人引到中国大陆的建议，引起香港民众的大规模示威。星期三抗议演变为暴力，警察为了将抗议者驱离，使用了催泪弹、橡皮子弹和高压水枪。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表的声明说，过去几日以来，香港人民行使了他们的基本的权利、自由和和平感集会并且表达观点，这些权利需要得到尊重，所有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必须避免暴力和致使事态升级的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外交部次长表示，香港形势不利习近平推销台湾版一国两制；逃犯条例争议白热，美两党议员大力支持香港抗议民众。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六一二事件后外表平静，抗争者密切观察当局动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六一二事件后，局势似乎平静落来。不过，特区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法的立场没有改变。同时，参加包围立法会行动的学生团体正在密切观察议会何时复会的动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6月12号星期四，在香港岛的金钟地区，亦即是政府总部、立法会以及行政长官办公室所在地，已经未有昨日的人山人海的景象，基本上是恢复平静，而当地的主要干道交通正常，其他道路除了部分地段外都已经开通，特警依然把守着香港上述政治地标前的道路，附近金钟地铁站则是关闭，列车在这个站不会停。香港民主党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星期三是林郑月娥政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日子，并且将此事件和1989年六四事件相提并论，声称林郑月娥政权向香港人开枪镇压和平示威。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发表声明说，指责香港警察使用催泪弹、布袋弹、警棍以及是胡椒喷雾。警察是虽然有责任维护社会秩序，但是达到动用武力的严谨限制。下一步的情况动态如何？在星期四的上午，部分包围着立法会的学生依然出现在立法会外面，他们并没有慌张，而是坦然有序地在那里清理以及保管剩余的物资，其中包括急救药品以及器材，比如是生理盐水等。记者问学生下一步的打算，其中有名学生的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的。因为我们今天 收到的消息就是
这名学生说，他们今天是收到消息是今天和明日都不会有这个会议，所以他们先将这些物资都收好，然后看政府下一步的行动，再决定他们下一步是怎样做。但是很显然，学生是并未有放弃，将会在立法会复会之后继续采取相应的抗争行动。一位特区政府保安说，星期四和星期五政府是关门，亦都没有听说周末是上班，立法会那边的情况亦都是类似。如此一来， 原定6月12号进行的逃犯条例修法二读已经被推迟了几日。苹果日报说示威者是用血与汗拉倒首日的审议。与此同时，舆论是聚焦参加包围立法会的香港年轻人的群体。何适莹是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以及是社会学系教授，亦都是立法会外面绝食静坐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谈到了2014年雨伞运动和612事件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我们的感觉是它是雨伞运动的 2.0。
何适莹表示他们的感觉就是这个是雨伞运动的 2.0 版。昨日的整日一早醒来，他们在这里看到很多人已经是来了，然后他们就用了占领的方式来抗争。很多抗争的年轻人，他们心里面对占领有一个深入到他们心里面的概念，所以当他们在某一个地方，虽然说未有哪一个来指挥做些什么事，完全是没有，但是他们自然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去占领某一个地方，他们就马上要去，而且是很快很合作，完全不是那种从上至下的那一种的组织。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年轻人对国际社会的支持抱有一定的期待的同时，又是很现实。一位没有具名的学生组织就是这样说。这名学生说，虽然他们知道国际社会没有很大的机会以实际的行动帮助到他们，但是他们也是抱着希望。他只能说他是只有靠自己，不能够依靠国际那一边。他所指的国际支持主要是从经济上对特区政府施加外部压力。他还提到中美贸易战对香港的钳制作用。在另外一方面，香港工联会社会事务委员会的30人下午游行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强烈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有关的言论，声称他的言论居心叵测，颠倒是非，破坏香港安宁。根据报道说，佩洛西表示逃犯条例修法危及美国和香港繁荣了20年的坚强关系，如果通过，美国国会别无选择，只能够重新评估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是否享有充分自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12位跨党派参议员6月12号星期三共同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抗议审议中的逃犯条例修正案的香港公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法由香港效忠于北京当局的人士所提出，将会允许在香港的政治异人士、少数族裔和外国游客被偷偷带到中国大陆秘密警察那里。香港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反抗这种对他们自由的威胁，并且向中国共产党发出讯息。议员在声明之中说，罗姆尼、布莱克本、萨塞、费舍尔、努比奥和英霍夫，以及民主党籍的范荷伦、沙希恩、曼钦、麦菲以及独立党派的安格斯金。声明中提到，香港示威者知道1989年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同中国大陆很多人都不清楚，很不同。他们知道他们正是冒着风险公开向中国共产党挑战。议员在联合声明之中说，示威者的勇气是全世界效仿的榜样，他们支持这些示威者为了争取自由而斗争，并且呼吁香港和中国当局尊重他们和平抗议的权利。香港立法会原定在星期三上午开始针对逃犯条例修法进行二读，引发大批的民众抗议，会议因此取消。不过大规模抗议最后就演变成为严重的警民冲突，引发全球的关注。有关逃犯条例的争议可追溯至较早前今年2月，香港保安就在未正式咨询公众情况之下提出了修订逃犯条例，掀起反对声浪，各界担忧修法行动将会进一步削弱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立司法管辖权。6月9号数十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异议之中的逃犯条例修正案。美国国会对于香港民众的诉求表示支持。
I think it's very regrettable what mainland China is trying to do with that law of
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来自威士康辛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中国大陆试图支持的这项引渡法和对香港自治所做的事非常令人遗憾。他绝对能够理解香港民众渴望维持自治，中国大陆所做的事令人感到不幸。香港民众对逃犯条例修正案的担忧亦获得国会两党议员的认同。
Yeah, I am ver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intent.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is extradition law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对美国之音话，他对中国的企图非常担忧，他亦都对逃犯条例以及他对香港人民所代表的意义感到担忧。加德纳又话，他同蓬佩奥国务卿谈过这项新的引渡法，并且询问美国是否会针对这项持续在度推动的新法发布外交人员、记者和其他人的任何的警告。加特纳议员又表示，他亦都曾经亲自拜会过香港政府的官员，并且向港府行政官员直接表达了他的担忧。他鼓励增加美国海军军舰停靠香港，以展示美国对香港人民的支持。
We are concerned. This is another step by China to try to exercise control, censorship, and the freedom of the.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新泽西州的梅乱德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话：，佢理解香港公民为何担忧，呢啲系中国试图控制香港、审查同自由所采取嘅另外一个行动。呢啲亦都系点解美国喺度大规模嘅示威。他认同这些人担忧的原因。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6月1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香港仍然在意义中的引渡法将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并且危及美国和香港的双边关系。加德纳参议员又说，美国应该要质疑香港是否真的还是一国两制。他说美国和香港有很坚实的关系，新法将会对香港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挑战，而美国应该要依此进行全面的评估。
We certainly follow that and we are aware of challenges in regards to China's failure.
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的参议员卡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注意到中国不遵守对香港和中国人民的国际承诺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国会议员纷纷对于北京当局是否能够继续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提出质疑。梅乱德斯议员说，中国试图以一种会改变香港人支持自由的方式来到吞噬香港。卡丁议员又表示，改变对香港现有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他又说，大家必须谨记令到香港社会保持开放的承诺，承诺是已经作出的，如果没有得到遵守，大家必须考虑其他的选项。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国文众议员呼吁香港行政特首林郑月娥尽快撤回逃犯条例。麦国文议员说，这个法案目前的形态显然是不被接受的，这些对香港人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看来香港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都反对他，学生、教师、律师、商业领域，他们全部都对推进这个法案感到非常非常之担忧。如果人走上街头，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他或者不应该再推进了。为了香港，为了他所代表的人民，他应该撤回这个法案。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外一位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星期三亦都在推特上面发文说，香港民众起身反抗北京当局要将政府绑架行为合法化的计划，这是一场令人鼓舞的争取自由的奋斗。目前美国国会正是加紧审议更新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预计国会参众两院最快将会在星期四提出更新的版本的法案。众议院方面将会由共和党籍史密斯议员和麦戈文议员共同提出，参与方面就是由鲁比奥议员领导行动。法案将会提升判定香港是否足够自治的标准，这些亦都将会决定香港是否能够获得现有所享有的特殊的经济和贸易的优惠。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针对香港反逃犯条例大规模抗争及港府处理方式，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外交部长徐思俭星期二说，这个对习近平推销台湾版的一国两制是一个不利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估计多达8万港人6月9号星期日走上街头，抗议香港立法会修订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星期三，数以千计香港人聚集立法会附近，抗议立法会预定强推二读逃犯条例。 警方随后对准备越过防线的抗议者施放催泪弹及橡胶子弹，并导致多人受伤。正在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官员及智库学界交流的徐思俭，在传统基金会就美台关系发表演讲后接受媒体采访。对于香港的最新情势，徐思俭说，由于正在旅途中，他只能够靠手机上网了解情况，因此对抗争的具体细节并不是很清楚。不过他对香港居民走上街头参加反送中条例的抗议人数多达百万感到很惊讶，亦都认为这个不单止是香港民主的一大挫折，对习近平想要在台湾推销一国两制亦都会是一个不利因素。徐思俭说，这个可能是香港移交以来最大的一次，他觉得对台湾而言他是很明显的，它是一国两制的一个说明。北京或者认为一国两制非常成功，但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么多人上街，那个立法还是不能够修改。徐思俭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对于从民主发展的角度，从重视人民意见的角度来看，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挫折。现在习近平要推销台湾版的一国两制，徐思俭说他相信这个会是一个不利因素。在香港人民大规模抗议反逃犯条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吴超士都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台湾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蔡英文说，香港人民，你们可能感到当局无视你们对自由的要求，请知道台湾及全球与你们志向相同的朋友与你们站在一起。吴超士说，你们并不孤单，台湾与你们站在一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彭博社报道说，谷歌正在将一些输美硬件的生产迁出中国，来避免受到美中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彭博社援引不具名的知情人士说，谷歌已经将销往美国的服务器主板的大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台湾，同时亦都将输美的智能空温器的生产迁到台湾以及是马来西亚，以避开 25% 的关税。五月初，美国对价值2000多亿美元进口至中国商品的关税上调至 25%。特朗普政府还宣布将剩下来的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并且已经是启动程序，可能会在这个月底实施。特朗普总统说，他是期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月底的 G20 峰会上见面，视会晤的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新的关税，但是如果习近平不来，关税即是立即生效。中国亦都对美国商品采取提高关税的措施，并且表示不怕打贸易战，会奉陪到底。美中随着美中贸易争端不断的升级，一些在中国生产产品销往美国的企业正在考虑将部分的生产撤出中国。而根据报道， GoPro 正在将输去美国的产品的生产是迁到去墨西哥，而任天堂亦都将他们的游戏机的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台湾富士康集团星期二，亦即系6月11号表示，已经做好咗应对美中贸易战升级嘅风险准备。如果苹果手机需要转移生产线，富士康系可以迅速咁行动，响中国境外其他嘅地方组装苹果手机。彭博社的报道中说，虽然谷歌在中国的硬件生产规模远远不及苹果，但是谷歌的举措亦都或者是预示着在美中贸易冲突升级之下一个更为广泛的趋势。彭博社表示，在谷歌所有受关税影响的硬件当中，主板对谷歌的运营最为重要，谷歌是需要用主板组装服务器，并且建立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数据中心提供服务。服务器主板被归为是印刷电路板，在已经生产的关税清单上输往美国会被加征 25% 的关税。之前有报道显示，谷歌今年3月宣布将扩大在台湾的营运，在台北建新的办公园区，招聘更多的员工，目前还是不清楚这个是否和谷歌调整在中国生产有关。谷歌目前未有对相关的报道是置评。 彭博社的报道还说，谷歌将会部分的产签是出中国，亦都可能同中国政府越来越不友好的有关。一些的迹象显示，中国当局正在对华美国企业施压。纽约时报在上个星期报道说，中国当局谈美国微软、戴尔以及南韩三星等主要科技企业，警告他们如果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对中国公司封锁关键技术的禁令，他们将会面临着严重的后果。上个星期三，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因定价问题重罚中美合资公司长安福特汽车公司1亿多元。而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谷歌正在游说美国政府，声称如果美国政府继续推动扩大对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的禁令，将会面临着国家安全受损的风险。在特朗普政府宣布禁止向华为出售美国技术之后，谷歌暂停了与华为的业务。金融时报报道说，谷歌正在向美国商务部寻求豁免，希望继续向华为出售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虽然美中两国元首本月底在大阪20国集团 G20 峰会期间举行峰会的消息尚未得到最后确认，但外界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会面，只是最终以何种形式尚未敲定，而在那个之后美中恢复贸易谈判将是大概率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特朗普6月12日星期三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期将会与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特朗普说，他认为两国仍然能够达成一份贸易协议，因为这个经济正承受压力。他说，两国的贸易协议本来已经几近完成，但中国后来反悔，所以他决定给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还警告说，如果两国没办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对剩余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仍未确认美中两国元首是否会在出席大阪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注意到美方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安排中美元首在20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如果有这一方面的具体消息，他们会及时发布。美中关系在5月份两国贸易谈判搁浅，以及美方对中国商品启动新的关税程序后加速恶化。中国政府6月2日发表了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的白皮书，指责美方出尔反尔，漫天要价导致谈判严重受挫。在这个之后，中国各大官媒开足马力，以铺天盖地的架势将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美方。曾在奥巴马政府出任过代理副贸易代表，并参加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谈判和美韩自由贸易谈判的温迪·卡特勒认为，美中将会恢复贸易谈判，他对两国能够达成协议持谨慎乐观态度。卡特勒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他说，第一，他认为谈判的确取得了很多成果。前几天，老钦财长也说过 90% 的任务都已经完成。因此卡特勒说，他认为失去这些成果会使双方都感到可惜。卡特勒说，第二，双方恢复谈判的大门都是敞开的。但美中双方都为重启谈判设置了条件。美国财政部长鲁钦上个周末对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表示，如果双方重启谈判，需要按照双方之前已经谈好的条件进行。北京则表示，由于协议尚未最后达成，因此并不存在中方立场倒退的情况。中方的白皮书重申了达成协议的三个基本前提，亦都就是美国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中方的采购要符合实际情况，以及協議的文本必須要平衡，要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中國知名國際關係學者、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史恩宏對美國之音表示，美方在談判中提出的條件過多、過於苛刻，導致談判最後陷入僵局。史恩宏說， 協議文本裏面有非常過頭的中美聯合監察機制強制執行，而且要中國修改這麼多法律，150頁的文件，假設每頁有3條規定，那總計就是450條，5項規定就是650條，而且改了法律以後，美方的主要目的就是大大便於美方盯住中國。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時事經緯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聞提要。中國駐英大使否認北京是修訂逃犯條例推手，並為武力鎮壓抗議辯護。外界批評香港警方過度使用武力來對付和平示威者。通訊平台 Telegram 在香港抗議期間遭受重大的網絡攻擊。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以下是美國之音的國際新聞。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6月12日否認國際輿論指北京是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背後推手的說法，說北京從未指示香港修例是香港政府自發所為。自從2009年起擔任英國大使的劉曉明星期三接受 BBC 新聞之夜節目採訪的時候還說，香港修訂逃犯條例是為了完善法律，填補現行法律的體系漏洞，起因是一宗發生在台灣的兇殺案。對於外界質疑香港近年發生的佔中、銅鑼灣書店、人大釋法取消泛民主派議員資格等事件，已經使到香港的一國兩制走樣失敗，劉曉明就說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非常成功。他還表示不會要求香港政府撤回修訂草案，說警方使用武力驅散集會抗議者是防禦性的，是為了恢復公眾秩序。他說香港內外的勢力試圖利用香港的局勢製造矛盾。在香港警察6月12日以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布袋弹等的强制手段驱散包围立法会的几万名的和平抗议者之后，国际社会反应强烈，有团体谴责香港 警方滥用武力。欧盟呼吁尊重香港人民集会和自由表达的权利，说分享港人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忧虑。欧盟还说逃犯条例修订对香港、香港人、欧盟和外国公民以及国际社会对香港经商环境的信心将会产生潜在的重大影响。美国国会12位跨党派参议员6月12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抗议审议当中的逃犯条例修正案的香港人民。同时人权观察发表声明，批评香港警方使用过度武力对付聚集在立法会周围和附近街道要求政府撤回修订草案的示威者。声明对警方使用不必要而且是过度的武力对付示威者，造成至少72名示威者受伤，是表示关注。台湾陆委会星期四对香港发布旅游安全提醒，是呼吁台湾人暂时避免前往香港。这是香港逃犯条例修法以来台湾政府首次发布旅游的提醒。俄罗斯的加密通讯平台 Telegram 的总裁星期四说， Telegram 受到似乎是来自中国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攻击和在香港正在进行的政治动荡有关。香港很多抗议者使用 Telegram 这个社交媒体来到逃避电子监视，协调他们反对逃犯条例的抗议示威活动。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参加的抗议示威活动12号演变成为暴力，警方使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试图冲入立法会的抗议者。一次抗议活动是香港1997年移交中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Telegram 星期三晚间说，他们的网站遭受强大的分散式的阻断服务攻击，黑客通过发送大量的垃圾的要求，是试图瘫痪目标伺服器，而 Telegram 宣布伺服器现在已经是恢复稳定。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表示，北京不会在华盛顿的极度的施压之下屈服，美国迫使中国接受贸易协定的任何企图绝对不会成功。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不会在原则的问题上妥协。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谈判5月10日破裂，美国官员说中国淡化了此前在压制知识产权的等问题上的盗窃的问题上所作出的承诺。高峰在回应美国方面中国提出的指责的时候说，在谈判中就所有问题达成协议之前，谈判桌上的一切都只是讨论。 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一艘中国渔船同一艘菲律宾嘅船只喺里岳滩附近相撞之后，将22名嘅菲律宾渔民遗弃喺南中国海。撞船事件喺星期日发生喺里岳滩附近嘅一艘嘅越南船只救起咗所有嘅渔民。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谴责中国渔船事发后对菲律宾渔民弃之不顾，呼吁对撞船事件系展开调查。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星期四公布总统初选民意调查结果，蔡英文总统以8%差距打败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蔡英文话希望党内团结系赢得2020总统大选。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星期四宣布该党嘅总统初选嘅结果，蔡英文总统获得胜利，并且将代表民进党参选下届总统。经过5家嘅民意调查公司分别嘅点算，经过最后嘅整合统计之后，蔡英文系得到35.6768%嘅支持，而赖清德嘅就系27.4843%。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喺呢一节嘅主要内容有。台湾20多个公民团体声援香港民众继续反对逃犯条例，保住法治的底线。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各界谴责警方暴力驱赶反送中示威者，民阵星期日再发动大游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六一二反送中万人包围立法会示威，阻止立法会二读辩论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演变成严重警民冲突。警方表示向示威者发射大约150枚催泪弹、数发橡胶子弹及20枚布袋弹。截至到星期四早上的官方统计，受伤人数达79人，其中2人情况严重。警方承认有在医院拘捕求医的示威者。由52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全港反送中联席谴责警方以暴力驱赶示威者，又呼吁国际制裁违反人权的特首林郑月娥及一众港府官员。民间人权阵线亦都谴责警方暴力镇压示威者，将会再次发动下个星期日6月16日反送中大游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联同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四下午冒雨由立法会游行到特首林郑月娥的官邸礼宾府，要求同林郑月娥对话，但是被警方以没有申请游行不反对通知书为由，拒绝他们游行到礼宾府。他们移师到附近会见传媒，并且高呼口号：
香港人，
香港人，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发声明表示，有几万名市民星期三，即是6月12日到金钟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外集会，力阻立法会审议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成功令到立法会大会无法举行。但是警方出动镇压，以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布袋弹伤害平民，民阵对此强烈谴责。岑子杰表示，警方竟然使用致命武力，甚至向参与已经批准的集会市民发射催泪弹，而且警方在大型集会向市民开枪，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首见，他的伤害性足以令人永久伤残。岑子杰又否认特首林郑月娥和警方定性六一二包围立法会的集会是暴动。
林郑和警方是屈香港市民暴动。今天我们知道有2名市民是被警方以暴动罪拉罪。民阵在这里觉得非常不满，警方的做法是非常过分。大家看到人民是一个示威行动，是一个合理的时刻会示威行动，但是警方却是武力镇压。他用的不单止是胡椒喷剂，不单止是催泪剂，
甚至是橡胶子弹，甚至是可以造成永久伤残的一些的布袋包弹，里面包住的是铁弹啊，中了的时候是可以造成永久的伤残。警方的行径非常可耻。
岑子杰又形容警方用子弹射向示威者，令人痛心疾首。
无论你昨天在金钟，在不在中环，我们在网上面就算看到那些片，我们见到的是年轻人躺在地上，因为中了警方的一些的攻击，在地上面喷血，警方是直接对着一位女士的头去开枪。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武器，但是每一件事每一枪不单止是射在市民的一些示威者的身上，是射在我们每一个香港人的心里面，我们香港人的感受只能引用这四个字，痛心疾首。
岑子杰表示，民阵已经向警方申请星期日，即是6月16号下午2:30再次发起反送中大游行，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游行到金钟政府总部，这次是3月底以来第四次的反送中大游行。岑子杰希望游行人数可以多过6月9号的大游行民阵估计的103万人，他又呼吁香港市民参与下星期一，即是6月17号在立法会外的罢工、罢课、罢市三罢集会，阻止修例通过。
我们这个游行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谴责警方，我身后的这一班警方，他用武力镇压人民。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坚决这样显示出我们要求撤回引渡条例的决心，林郑立即需要撤回这个引渡条例，而建制派亦都需要公开话俾市民听，承诺俾市民听，佢系会投反对票嘅，系咪？
系。
由52个民间团体，包括宗教团体、学术界、商界同埋专业人士组成嘅全港反送中联席，星期四在金钟高等法院外召开记者会，谴责警方星期三以暴力驱赶示威者，将和平集会定性为暴力，态度令人愤怒失望。公民社会发展资源中心发展总监及执委毛坤泰发声明表示，港人和平表达意见，但是被港府以暴力相待，行为不符合国际公约。聯席呼籲各國政府參考美國和台灣的人權和民主法，制裁強推送中條例的特區政府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以及支持修例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和區議會主席。
我們呼籲尊重人權、民主、自由的各國政府作出以下制裁：一、各国政府应制裁强推送中条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强推恶法的特区政府官员，特别是直接推销的郑若骅和李家超，支持强推恶法的立法会议员和支持强推恶法的区议会主席，取消当中人士拥有的国民身份或者他们的签证。二、各国政府应该禁止以上人士入境。三、各国政府应以以上人士的资产冻结又或者作出限制。
毛坤泰表示，台湾公民社会有一个提案，下个星期一即是6月17号紧急提交上立法院讨论，建议修改港澳人民关系条例，禁止香港超过30,000名警察和香港政府相关官员入境台湾。环保触觉总干事、新民主同盟区议员谭海邦谴责警方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近距离发射橡胶子弹。 將和平示威的人的安危置諸度外，又形容警方亂槍掃射。他強烈呼籲香港政府和一眾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立即撤回修例，停止做出出賣香港人的行為，否則香港將會萬劫不復。
咁咧，橡膠子彈嘅傷殺傷力亦都係好犀利。咁咧，亦都琴日見到警方咧，即係係冇性啊，係殺得性起，完全係無差別地去周圍掃射。而依、這個而依、這個而依、這個誒、而依、這個催淚彈係射上橋，大家都感受到係好離譜、好厲害。咁我同大家一樣都食咗好多催淚彈。咁我所以今日一定要強烈譴責警方使用不恰當嘅暴力、布袋彈同埋依個橡膠子彈。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星期四朝頭早發出通告，表示將會停止所有會議，而星期五即係6月14日亦都唔會重開會議。立法會大樓仍然懸掛黃色警示，多個出入口關閉，又加派防暴警察和警車駐守，只是准議員和傳媒出入，就算議員助理亦都要經過批准才能夠出入立法會大樓。星期四朝頭早開始，不斷有市民自發在立法會大樓外的中信天橋示威，多名防暴警察隔住鐵馬陣守住示威者，不讓他們接近立法會大樓。參與自發示威行動20多歲化名鄉先生的社福界工作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希望全香港各區都有市民自發出來示威，告訴香港政府聽暴力對待示威者是不對。鄉先生又表示送中條例對香港影響深遠，希望政府先收回，取得社會共識再推動。
無論經濟方面和最重要的是這條條例會影響到沒有香港言論自由，那些人不敢再為自己發聲，那些都不是一個社會 的公義來的，我們覺得。
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星期四下午會見傳媒，交代警方星期三驅散示威者的行動。盧偉聰表示星期三不止一次向示威者舉旗和作出口頭警告，全日大約是一共發射了150枚催淚彈、幾發橡膠子彈和大約20枚布袋彈。他強調警方盡量在可行的情況下先向示威者舉旗或者是口頭警告，才會發射催淚彈。盧偉聰強調警方定性星期三的情況是暴動，他說警方一直忍讓避免防守政府總部和立法會，警方知道示威者情緒十分不穩，由上午到下午3点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之前，一直避免和示威者爆發正面衝突，最後到下午3点過後，警員遭受示威者投擲鐵枝、木板、磚頭，受到生命威脅，才以低殺傷力的武器驅散示威者。他說警員已經非常非常克制，強調警方採用的武力合乎國際標準。盧偉聰表示警方在行動中拘捕11个人，涉及公眾地方擾亂秩序、非法集會、襲警同埋與暴力相關的罪行，行動中有22名警員受傷。他都承認有在醫院拘捕求醫的示威者。據香港新聞處星期四朝頭早公布的資料，612警民衝突受傷的人數達到79人，12个人需要留醫，其中2个人情況嚴重。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点50分和10点50分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虽然香港立法会宣布推迟逃犯条例二读，
台湾二十几个公民团体企出嚟声援香港民众继续抗争，保住法治嘅底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六月十二号星期三表示，香港群众日前举行反逃犯条例大游行之后，香港警察当晚在立法会前粗暴清场，造成手无寸铁的示威人士以及记者受伤送院。昨晚又有民众在街头被盘查，这种形同戒严的做法已经侵犯人民集会游行的自由，应该受到谴责。台湾二十多个公民以及人权团体星期三在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大楼前举行记者会，声援香港民众继续抗争逃犯条例法案，并保住法治的底线。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代理秘书长黄尚卿在会上表示，香港政府应该立即撤回相关修法，因为中国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亦存在审判不公平的情形。他说，
在香港从事跟中国相关事务的人权捍卫者、记者、NGO 工作者，
黄尚卿说，在香港从事与中国相关事务的人权捍卫者、记者、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社会工作者都会承受极大的风险。黄尚卿还说，香港法律必须遵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亦应该禁止将个人遣送到有任何酷刑风险或者不人道待遇的地方。记者无国界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表示，逃犯条例对于香港当地记者造成很大威胁，目前在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被囚禁并且生命堪忧，即使相关修法排除政治经济犯罪，外界仍然担心港府没有能力拒绝北京政府提出的要求。与会的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王仪碧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年前在刚成立的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上强调，中国要走自己的法治道路，不会抄袭其他国家的模式，尤其绝对不能够走西方宪政三权分立以及司法独立的路。他说，
所谓的法治就是要立法跟司法完全配合党中央行政权的集权制。
王仪碧说，中国所谓的法治就是要立法同司法完全配合党中央行政权的极权制度，而且引以为傲。这样的中国，他必须说，已经成为人权、国际秩序与世界和平的毒瘤。王仪碧指出，身处在第一线的香港与台湾必须坚守法治与民主，亦呼吁台湾的总统参选人铭记，竞逐的职位是台湾的总统，不是中国的特首。经济民主联合台湾公民阵线召集人赖中强表示，中国政府希望透过逃犯条例引发寒蝉效应，进一步控制香港以及台湾，将对中国不满的异议人士以各种理由移送到中国受审。赖中强还说，台湾立法院应该就此进行讨论，并发表正式声明，支持香港民众争取自由。而同时，面对香港情势的变化，台湾政府应该调整港澳关系条例，并禁止有中资背景的港资到台湾投资。除了台湾的公民团体之外，还有两三百位在台湾的香港学生参与了这一场记者会，并响应罢课和静坐的活动，还透过直播屏幕了解香港立法会外抗议的最新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边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李华啱啱落堂，咁走出课室咧，就撞到 Larry。李华在跟 Larry 的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go off on someone 以及 to deal with something。
Hey Larry， 你啱啱落堂啊？系啦，我正想问你，今日你有冇见过 Dave 啊？
Dave? No, I haven't seen him anywhere since Professor Jones went off on him yesterday morning.
Jones 教授对 Dave 点样话？你话佢 went off on him， 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go off on someone, go, G-O, off, O-F-F. To go off on someone means to suddenly get very angry at someone. To go off can mean to explode, for instance. Something like a bomb or a gun can go off.
Oh, to go off on someone 就是突然对某个人大发脾气，就好似炸弹爆炸、枪支开火咁样。咁 Jones 教授点解忽然对 Dave 大发脾气啊？
Dave asked Professor Jones if he could turn in a paper a few days late, and Professor Jones just went off on him.
Dave 点解时时要求迟几日先至交报告？唉，亦都难怪 Jones 教授要 go off on him， 对佢发脾气啦。Larry， 你再同我举几个 go off on somebody 嘅例子好吗？
Let me think.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Beijing, I tried to pay a taxi driver.And he went off on me for several minutes. I had no idea why he was so angry. It turned out what I gave him was a counterfeit note.
你俾的士司机假银纸，咁佢当然要对你大发脾气啦。你睇，人哋闹你，你仲听唔明，咁呢个应该逼住你好好咁学中文啦。
And then, another time, I went off on a vegetable seller because I thought that he had given me a fake 5 yuan note. It turned out I was wrong.
唉，你又真系嘅，一次俾的士司机假银纸，呢次去卖菜，人哋好好咁找钱俾你，你又怪错人哋找俾你嘅系假银纸，仲要对卖菜嗰个人发脾气，你俾人闹唔系自己揾嚟嘅咩
？Li Hua, have you ever gone off on someone here in the U.S.?
我英文仲唔系好好，唔敢同人闹交噶，我只有对我旧时嗰个同屋发咗几次脾气。因为佢实在太污糟啦，而且仲偷偷想搬走，就系为咗想赖一个月嘅房租啊。
She tried to cheat you out of a month's rent. If my roommate did that, I wouldn't just go off on him. I'd take him to court. 。 So anyway, what's the deal with Professor Jones lately? He always seems to be in a bad mood.
What's the deal? 你讲咩话 ？Deal 唔系交易嘅意思咩？你系喺度问我？Jones 教授是跟什么人做交易
No, Li Hua. When I ask what's the deal, D-E-A-L, I mean, what is the situation? I was asking why he's in a bad mood.
Oh, 我知了。What's the deal? 就是我们中文里面时时说的。什么事啊？你刚才是问我 Jones 教授心情不好到底是什么事？我听说他对今年升不到正教授好像很失望啊。
Really? What's the deal with that? He's been in this department for years.
就是咯 ,Jones 教授在我们系里面教书都有几年了。不升他职究竟是为什么没人知道。
That seems to be unfair. Well, Li Hua, what's the deal tomorrow night? Is everyone still planning to go together to that concert?
听晚是这样的。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会去听演唱会。但是我的车有问题现在还在修理。Larry, 我哋可唔可以搭你嘅车去啊
？Well, here's the deal. I've got class until 6:30 tomorrow, and the concert is at 8. It's probably best if you meet me here at school, since I might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pick you all up.
吓，你听日六点半先至落堂，而演唱会八点就开始啦。冇错，要你去接我哋，恐怕嚟唔切啦。咁就照你所讲啦，我哋去学校等你。啊，系啦 ，Ed 听日唔想去，佢同 Jill 啱啱分手。佢唔想同 Jill 见面啊
！Really? What's the deal with those two? I thought they were really happy together, but I heard that Jill went off on Ed the other night.
佢哋两个到底发生咩事？边个知、啊？大家都以为佢哋喺埋一齐好开心。Jill 嗰晚对 Ed 大发脾气，就系因为 Ed 冇同佢商量，就决定明年去外国读书。
Oh well, that's too bad. Anyway, the deal tomorrow is you and your friends will meet me here at school.And we'll all leave together, okay?
冇问题，咁就听晚喺校园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go off on someone， 意思就系突然间对某一个人大发脾气；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deal with something， 意思就系指情况系点，究竟又发生咩回事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第二个钟头的频率是7365000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